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读约翰福音，我们开了一个头，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特别能够抓住，像王弟兄说的，希望我们这一次读经，我们是有做一个真理性的读经，就是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一卷书的树干子。不要经常落到枝枝叶叶的里面。当然我们实在知道主的话就算是枝叶也是丰富、也是有生命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要跟从主的话，我们实在要从主借着他的话正面直接向我们所讲的作为我们走路服事的根据啊，我想这一点，我们都要学啊，因为我自己也实在觉得神的话，是丰富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抓不住那个最丰富的那一个主干啊，我们只是在枝节上面碰到一点，所以求主来啊。恩待我们啊，我想我们上一次对于约翰福音主要的信息我们点了一下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能够掌握，就是这卷书特别要叫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而且好像十八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把他实在摆在我们的跟前。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卷书虽然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在这卷书里面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啊，他讲到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啊，其实是提的特别多啊，就是称呼耶稣，直接称呼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名字。如果你有人留意到啊，马可福音称呼主耶稣是耶稣13次，路加88次，马太福音151次，约翰福音呢247次。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那为什么这卷书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整天提他做人子的这个名字呢？我相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圣灵要透过这卷书叫人知道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基督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里面有人说是有八个神迹，那跟着有八个我是，这些为了什么呢？这些都是为了叫人看到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透过他所行的神迹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也叫人认识他所表明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也透过这些的行的神迹来说出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儿子。所以我想在这个重点上我们能够抓稳的话，那我们进去读的话我们就能够读得更容易在这个树干上面来读啊。上一次如果我们说进入过约翰福音第一章，我相信我们只是进入过第一节第二节啊，或者我们就从第三节来开始。第三节这里第三第四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里是讲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是创造的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也是被他造，说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或者话是说，就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一切受造的起头。所以在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一章第八节那里，主说，说我是阿拉佛，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一切的起头，他也是一切的终点，而且他也是一切从起头到终点中间的一切。所以就是 Alpha 就是英文字母的 A 一样， Omega 就好像英文字母的最后一个 Z， 那就是说他不单单是开始，他也是终结，而且他也是其中 BCDFG 一直的其中每一个字母。不单是这样，它也是每一个字母所拼出来的每一个字。所以换一 句话说，这位神的儿子，他要是一切都在一切的里面。所以从创造、从被造的这个角度来讲，一切就是为着他造的，也是被他造的。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那里就说，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在以弗所书那里也告诉我们，就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最后怎么样呢？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一。这个同归一就是在基督里面给总合起来。那这个是结局，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切被造其实都是为了借着这些神，我们的主耶稣所造的这一切，来显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显明他的性情啊！而且呢，他是超过时间性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这一位神的儿子的时候，圣灵就是知道我们这个观念啊，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很缺欠。就算我们敬了主很多年，我们对于神是怎么样一位伟大的神，是怎么样一位是始是终是其中一切的神，不管我们认识主多年，我实在觉得我们认识的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他一开始就点出来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轻描淡写把这几句话读过去，但是我们看到，也就是说这几句话里面就是把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而且他可以说，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其实这个他不单只造，其实圣经里面比如希伯来说那里第一章第三节说，说他常用他全能的话、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的出现是因着他，也是为着他。万有的存留是为着他，也是因着他。然后万有继续的运作也是根据他。所以说我们经常都看这位主、这位神的儿子啊，他的全能、他的所事实在是超越Beyond 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所以当约翰福音一开始把这位神的儿子介绍出来的时候他就点了一下这是他借着万有 帮叫我们帮助去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儿子。那现在下面就说，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现在又讲到人了，刚才是讲到万有，或者是说生命在他里头，是在道的里面，在主耶稣，在神的儿子的里面，或者说在他里面的是什么呢？是生命。生命在他里面，这个你讲到生命啊，因为跟着就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把人带出来了啊。我想这个讲到生命啊，这个也不是讲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属肉身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真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相对呢就是可以说是死亡。这位神的儿子里面的生命是永远的，跟我们所就今天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这是另外一个观念啊啊。所以我们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对它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因为我们对于生命来讲，就是以为现在活了就是有生命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本来什么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那个时候明明非常的活呀啊。那这个是说到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我们灵里面死，那灵里面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生命的源头离开了，就是没有神的儿子的生命。那个时候，那换一句话说，那今天呢，说这个生命是在哪里的生命？是在生命在他里面的生命啊。这个就是在他里面的，我不知道大家我能不能表达，他里面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从他里面出来的就是生命啊。或者说讲到主耶稣里面的那个内容啊，它的性质就是生命。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稍微我们能够想一下。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设立了那个生命树，叫人希望能够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这个是想什么呢？这个是就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接受主耶稣，就是接受主耶稣里面的那个性质。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稍微的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到接受主耶稣就是接受他里面的那个性质，那个东西啊，就是接受他啊。所以约翰一书那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所以我想呢，这句话可以说是给生命下一个我们能够接触的定义。这个生命不是说我们现在活蹦乱蹦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有主耶稣你就有生命，没有主耶稣你就没有生命啊。我那天听一个弟兄讲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啊，整天在骂我们，说我们没有生命啊。不是我们这里的啊，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那我知道这个弟兄他讲的是什么，但他讲的也未必你从一个生命的这个，你看这个定义怎么下，这些明明是神的儿女，怎么能够说他们没有生命呢？对不对？他整天骂我们没有生命。那我知道这个弟兄他讲的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能够把主耶稣带出来，不能把主耶稣活出来，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人没有生命，他很着急啊。那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对不对？我们都有主耶稣的生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生命的实际活出来？那这个东西在他里面，
生命在他里面，而且这一个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光，就是人的光。那换一句话来说，这里讲到生命与人与我们这些人的关系啊，犯罪之后人活在哪里？黑暗的里面啊，我们灵死在作恶过犯里面啊，但这一个生命来了，要结束人的黑暗，就是这个道，就是神的这个话啊。我们曾经讲的说，或者说神整个的计划，或者是神的心意，那或者是说神整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这一个生命，这一些话要进到人里面，神的救恩啊，是要借着生命把人带离黑暗，把人带到生命的光里面。所以在这卷书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讲到生命，讲到光。刚才我们讲，在从万物的角度上来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也是其中的一切，是始是终。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今天神要得着的人也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开始，一切都是要本于他，也是我们的阿尔法，也是我们的欧米伽，也是我们的一切啊。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第五节啊，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我想在这里讲到这个光跟黑暗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应该可以了解，这个不是讲到物质的世界，因为从物质的世界来讲，光一来到这个就没有黑暗了， 对不对？没有进来以前，这房子是黑的，一开灯，黑暗就跑了嘛。从自然的定律上来讲，光一来，黑暗就跑，就没有了。但是在属灵的景况里面呢，这位是神的儿子，是光来到这个世界啊。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黑暗不能不接受光，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黑暗好像可以不接受光，这个是违反了神的定律。这个就是因着撒旦的堕落，这个也是因着人的堕落来带进了整个的地啊，空虚混沌，晕面黑暗。所以神要用光来恢复他所做的。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看到啊，今天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这位神的儿子，这位道成肉身，他要完成神的计划，是完成这个话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要了结黑暗的权势啊。所以当这一位是光的来到，说那光是真光，怎么样？要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唱一首诗歌，大家说什么？说暗中之光，幽中之恶，怎么样？天在地上开始。所以当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把天带到地上，把光带到黑暗里面。所以当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来这样来看啊， 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神的儿子的话，他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带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来结束地上的黑暗，不单只结束地上的黑暗，是要结束整个宇宙里面的黑暗，整个宇宙里面的混乱。而且这个结束是从主耶稣开始，然后呢过程呢是要进到人的里面，当他要成为人的光的时候，这个话要做的就要在这里成就。当然这个成就的开始是神的定义，然后主耶稣的顺服，然后呢显明呢是从道成肉身开始，是从主耶稣降生来开始啊。所以我们所要做的见证啊，下面就讲的，因为约翰来他说要做见证啊，就是见证这一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的所事跟他的所做，而且呢而且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人的身上，然后呢显明出来，而且我们这些人呢要成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转到约翰的见证啊，所以有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也因他可以信。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就这律法上来说啊，律法上的规定，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里第一个人是约翰，他是代表什么呢？他是代表先先知。那跟着呢我们就看到还有第二批人，第二批人我们到底看到是什么呢？第二批人呢是使徒啊，第二批人是使徒。我们看到有安德烈，有约翰，有拿但业，有腓力，有西门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要的见证是怎么？是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一开始讲到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而且这些呢，他们所见证的是他们所见过的，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当如果我们真正看约翰的见证的时候，给主耶稣做见证的不单单是约翰，不单单是跟着他的这些使徒门徒们，其实给主耶稣做见证的还有更高的层次，那是谁呢？也就是父神。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啊，父神亲自给他儿子做见证，而且他所做的见证内容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第一次天上有声音，那是主耶稣干什么？受洗受浸。耶稣受浸的时候，然后施洗约翰他亲耳的听见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然后而且他亲眼看见耶稣受个洗在耶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落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次父神为耶稣做见证。第二次大家都知道是在黑门山上，对不对？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在山上，脸上带着荣光，荣耀的 脸上现出来，跟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谈话。我们讲彼得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到彼得本来睡着了，突然就看到，哎呀，这里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是仙境啊！看到主耶稣，他跟随了几年的主耶稣，平时是无家型美容啊，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神，就一个普通的人，木匠的儿子。但那一天，主耶稣把他荣耀的形象在那里显现出来，给现在看了一下，哎呀，这个彼得说这里实在是太好了，太享受了。就是我不要下去了，我给你搭三座棚，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谈话当，就这个彼得在说话之间呢，马太福音十七章那里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人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再一次为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我的儿子，而且说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看到见证的中心就是耶稣是基督，是那基督，而且见证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那基督。我想我这里要再稍微的多讲一点，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那么好像重复的在这里指着说这一位就是我的儿子呢？因为在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我们知道犹太人今天在那里，就是近前的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在那里等，在等什么呢？等基督再来，就等基督第一次来。到他们现在为止，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在希伯来文就是说，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受膏者。他们还在等。所以为什么犹太的妇女如果不能够生育，他们说这是被咒诅的呢？因为他们还在盼望有一天基督从他们而出来。这是。就算现在近前的犹太人还在那里盼望，但是在他们的或者是说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说他们眼睛是瞎了。为什么瞎呢？也不能够完全当然也不能够不怪他们啊，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对于神的话有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想我们这个去我们稍微翻一下，在生命记十八章啊，生命记十八章十七十八十九啊，同样这几句话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也记载。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耶稣对着摩西所说的说他们所说的事。那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然后摩西就说说神在那里说，我必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将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十九节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你看这几句话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也 也引到。也就是说，神对着摩西说，说我必在他们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摩西这样啊，我将这当说的话传给他，他将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在当时的犹太人里边，他们很清楚抓住这句话，就是等候那一个像摩西的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要出来。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主跟撒芒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连撒玛利亚这些好像是砸了的犹太人，他们心中都知道这句话。那句话就是约翰福音4:25，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要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他在那里等候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呢就是要将一切的话告诉他们，而且不但是告诉他们，在他们的观念来讲，这一位要来的神说要像摩西这个样子，那就是一个大人物啊，一个英雄。所以他们所等候的这位弥赛亚是要带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重建犹太国，将国建在地上，神的国是要在地上建立，但是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建。所以他们搞错了，主耶稣那是第二次再来才把神的国建在地上，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犹太人的观念上面，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神一次两次从天开了，圣灵降下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在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见证内容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他因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或者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见证的中心。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到现在还是瞎着眼，当然是因着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看外表，他们是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是活在律法的里面，不能够真正的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所以第17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吗？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代表神啊，是神的要求啊，对不对啊？但是呢，律法只能把神对人的要求带出来。其实律法从一面来讲也是见证，因为如果你读摩西的律法十诫，如果你把10诫活出来，那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要求、神的见证、神的性情活出来，是不是？但是人活不出来呀，所以只能够停留在那个要求的上面啊。所以摩西 在这方面是给神使用。所以神要兴起那先知是像摩西，是给神使用的，但是他是超越摩西，因为摩西只能够把要求带出来，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但他没有办法带以色列人活出神的要求。所以呢，要借着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把律法的要求成全在人的身上。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讲出律法真正的内容，就是神，就是人怎么样与神和好。道的内容是什么？道成了肉身怎么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主把自己给我们，就是把他里面的恩典跟真理带到人的中间。所以道成肉身呢，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一直在那里琢磨呀，怎么样来把它讲出来，我讲来讲去还是讲不出来，讲不明白。道成肉身就是说，简单来讲，神的儿子是道，是那个话，是神的计划，他在肉身的里面显现，把神的话，把神的计划，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真理带到人的中间来。那换句话说，主耶稣从你怀孕来到我们的当中，那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救赎，而且把这个救赎带到我们当中来，那叫我们怎么样？只要信他，接受他，你就看到神的恩典跟真理就显明出来，神的要求因着我们接受相信那主耶稣基督，而神的要求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因为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佩戴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吗？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把恩典在真理的里面带给我们。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讲，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怎么样来相遇呢？怎么样神在他绝对公义圣洁的要求底下来爱这些犯罪可恶的罪人呢？只有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而且他完成了他道成肉身的使命，就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所以这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的这位主，是他把神的心意表明了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见证的内容就是要见证的主题都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所事跟所作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啊，其实我还越过了一点我预备的没有讲，我想我 也不要讲了，等弟兄姊妹等一下来讲好了啊。就是我刚才就本来是预备个见证的内容，我就是说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那就是说，当这个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福音。一方面就是福音，就是当人见证出人本来是在黑暗的里面，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甘心成为撒旦的俘虏。然后呢，十节十一节呢，这里说他到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里就是看到我们对神的拒绝、不接受、不承认啊，可以说是把我们的光景，你说这个反面的见证也好，表明了出来。然后呢，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以他儿子作为与人恢复正常关系的这一个关键，我们讲到这也是见证的内容。然后十三节，这些相信的人就是从神生的，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呢？十三节说，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求人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因为这些人就是接待他的，神就怎么样，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为什么我讲到见证要讲到这个？因为这个见证的内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其实见证，有人说，哎呀，witnessing 就是做见证。其实真正做见证，你在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就是做，就传福音，做我们这个见证啊。我们蒙恩得救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见证，也会做这个见证，也不能够不做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拒绝光的啊，我们本来在黑暗的里面，但是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见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今天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教会的见证，这个才是见证。但见证的开始是从每一个人个人蒙恩的经历里面来开始，看到我们是怎么样从神生的这一点。所以 witnessing 这个字，很多人就是翻译作的传福音一样。所以我实在记得，我几次跟江弟兄出去，他一有机会，他就跟不信的人传福音。那我说，哎呀，我里面很受感动。我说他讲的道都是天上的道嘛，这个传福音这应该是这个是最浅的嘛，就不让他老人家去做了。但你看到有几次他有机会，他就是跟别人在那里传福音。他说这个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见证的主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见证的内容是神的儿子所做的这件大事，把生命带出来，而且呢把生命带到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而且呢把光带出来。那或者我们再稍微讲一讲施洗约翰、施浸约翰所做的见证，这个对我们做见证的人，我们也是应该很得帮助的。约翰他说他是谁呢？他不是基督，不是先知，不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先知，他是什么呢？他是，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生 二十三节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我们在这看到没有，一个做见证的人是隐藏自己，他只是那个声音，他不是什么，他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他是声音。所以见证人要注意的做的，我们不是见证自己，是见证主，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声音。我想这一点我们信主久的我们都就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见证，我们这个人所见证的是我们知道的是真的，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啊。二十四节，他约翰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呢？他是给人去施洗，用水给人施施浸。但是呢，他当时约翰是轰轰烈烈的。你看到一个，他虽然他是一个声音啊，他吃蝗虫野蜜，但是他带出全病来，所以当时这些在犹太当中是轰轰烈烈的啊。但是呢，你看到他轰轰烈烈的显出来呢，但他怎么样？他说呢，他说呢，他是预备人接受那在我以后来的，而且他说呢，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是声音，他做出来的目的为了显明基督。我们知道约翰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是为他预备道路的。而且二十九节他所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宣告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他把耶稣所做的带出来，而且他还说呢，第四点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说呢，我先前也不认识他啊。所以神用着施浸约翰来为主做见证，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其实神已经用了很大的苦心。因为约翰是谁呢？他是耶稣的 cousin， 耶稣的表兄弟。他说，但是他说我也不认，我先前也不认识他，我也不认他，他真的不认识他吗？这个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亲耳的听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亲眼的看到在他的里面带出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来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我们需不需要花时间讲下面这些门徒的见证啊，但是我实在觉得后面我们讲到约翰的见证，我们讲到见证的主题、见证的内容啊，我们也讲到约翰的是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见证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神的儿子，他所做的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呢下面就带出来门徒，门徒们这些我们看到是主耶稣选召这些门徒为了把见证更具体的显明在地上。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重点不是讲教会，但是我们看到啊，主在地上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这些门徒继续在地上为他做见证，而他的见证呢，是透过教会他的身体来显明出来。所以门徒在地上 正如我们记载，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信服基督，跟从是基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头与身体的关系。所以做门徒，我前些天在这里，去年交通过做门徒的信息，那我最近看了那个史柏克弟兄的一本书，是叫做在基督的学校里做门徒，跟那个是苏尔快是另外一本书。他这本书也讲到门徒是什么，他门徒就是学东西的啊，而且他学东西呢，里面门徒这个意思呢，不单单是头脑的学，而是把所学的付之于实行，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是有头脑的人讲的话啊。然后他说，门徒这个字呢，还带出另外一个面，就是你讲到有门徒，一定有一个夫子，有一个老师啊。所以这个门徒，他说呢，他说我们这位夫子，这位老师，是教哪一门课的呢？他不是教科学，不是教文学，不是教地理，甚至也不是教神学，他教的是什么？他教这门课就叫做他自己 ，he himself。哦，所以我就这样突然之间我就明亮了。主耶稣呼召门徒，是叫门徒学，跟从他，把所学的付之于实行。那学什么呢？学耶稣基督自己，这就是我们的那门课。所以当门徒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把主耶稣自己见证出来，把他所学的付之于实行，活出来，是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想我就是这样把第一章啊大概概的来提了一些话，我想要留多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来发表一下你们所发现的树干子，也叫王弟兄最后留一点时间给他，他来帮助我们来丰富一下，好不好？我想我交通的就暂时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来大家再有一点的交通来丰富一下。
那我就讲一点我自己的体会，也许不是那么的准确，反正大家如果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任何，我还是那句话，任何的类比来比较一个事情的时候，总有它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我们领会它的相似的地方来领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读这头几节的难点在哪里呢？还是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明显是说到耶稣的所事，他用了几个词来描述他，第一个是道，第二个是就是说是生命，第三个是光，或者怎么样把这三个东西联系在一起来呢？我就在想，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有没有这种比较类似的东西。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突然我觉得其实我们肉体的生命啊，因为有一个东西和它是有它的类似性的，就是近代的就是说一个最重大的发现，就是说基因，你发现没有，如果你的这个就是 DNA， 我们通常这样说，就是说我们人的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有相同的 DNA， 而这个 DNA 一旦开始确定了以后，我们这个人以后长成什么样子，如果你有全部的知识的话，就知道都定下来了，你的包括你的行为习惯，你什么时候得什么某种疾病，你的头发是黑的白的，鼻子高还是低，都在里边了。也就是说它这个 DNA 表达它带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信息， 就带一个遗传信息在里边。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我们这个生肉体的生命啊，实际上是这个信息的表达。你这样一想，就把这个信息、这个道和这个生命就连在一起了。然后呢，为什么会说它是光呢？因为它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我们平时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相似的东西呢，你认识相似的东西。我们肉体的眼睛能看见物质世界，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才能看清楚属灵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什么它是人的光呢？因为你有了它，属灵的事情才能看得明白。你第一能认识神，第二能才能看得清楚自己。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然后呢，如果是这样来理解这个事情的话，我就有一句话我就明白了。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们这个人，如果是整个人看成是个基督的话，就是说我里边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有它的 DNA， 我们是它其中一个细胞。为什么每个细胞不一样呢？皮肤细胞和肝细胞不一样呢？是因为这个表达不一样。这个表达是需要另外一样东西来做工的，是 RNA 那个另外一个东西。我不扯那么远，就实际上我们都有它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个生命表达出来的特征呢，还有一些不一样，但合起来又是一个身体。他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也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样一来就道就很清楚了，就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另外我想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父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为他有全备的知识。当有耶稣基督那一天，他就知道他的以后长成了以后有哪些人来组成他。就我们身上，如果你真的是有那个全部的知识的话，有那个 DNA 的头一天，你就知道我们以后的身上有哪些细胞，有肝细胞，有鼻子，有耳朵，有眼睛，都有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不是说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可以有点启发，就是说这个生命的过程，肉体的生命过程和都属灵生命的过程是有点相似的地方。肉体呢是通过我们实际上就是说两个父母的基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 DNA， 然后呢你的表达你整个生命后来就成长的过程。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来的呢？是属灵的东西，就是你要接待它，把生命一下子接过来。我相信我们一开始接过来的时候并不全不懂，然后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它一点一点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就表达出来，就生命的成长。就这样一来，就是说你发现其实生命的过程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就是说道、生命和光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情。如果我相信到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眼睛全都明白了以后能看得清楚，很可能一眼就明白了。现在由于我们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就是说处于这个物质世界的局限呢，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完全能够理解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有一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给弟兄姊妹提一提，能帮大家理解这个事情。实际上说了那么多，神就说神的所事，就他自己，你接过来就有了。
交通一点，上次弟兄交通到约翰福音是讲神耶稣基督是神儿子。那么在我自己有个感觉，那个神儿子呢，也不是说他放在那边就让我们各个角度去看。那么讲到神儿子呢，是跟我们有关系。那么说跟我们有关系，神的儿子跟我们有关系呢，最后是要跟神的一个心意有关系。那么就说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思想神永远的心意，到过去没有很直接的去投射到约翰福音上面，那这次好像有点感觉，哎，神那永远的那个计划，包括整个那个过程，整个的发起，一直到最后的完成。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基督，就是本于他，你说依靠他，也归于他，都是。但好像这一次在那个读的当中呢，好像从就包括从第一章中，好像投射上去那些话语中呢，那条线好像有点，好像比较明显有那条线那里。那我会觉得， 说太初有道。我想这里目的还不光，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些的就是对耶稣基督一些错误的认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太初就是有道了，那不是后来才怎样怎样。但我觉得这里的关键还不是这里，当他讲到太初有道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永远，在过去的永远中神有一个的心意，所以这是太初，这是一个心意的开始。那么就好比用一个不太完整的比方来说，好比说有个有一个文学家，他有很高的文学的智慧，但是如果他不写一本书出来的话，他虽然是有这样一个智慧，但是他没有办法将他的智慧表明出来，那就需要有一本书，在需要有在那本书写成之后，那么从那本书的内容可以显明出他是如何的有智慧。如果智慧是他的所事，他需要一个表明，那么需要一个表明，你可以说是个容器来彰显他的所事。所以那接下来他就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当然也可以说是做一个为基督做一个辩护，有些人说他是耶稣是被造的，历史上都有过这样是还是怎样啊。但我想这里重点还不光是讲就是他是创造主，他不是被造的。当想到万物被造的时候，仿佛给我们带进那个容器，就是那个就那本书啊，那本他要发表主那个神的那个性情的那一个的容器开始器皿开始出来了。万物神要借着万物来彰显他，那就是像以弗所书所说那个以弗所书所讲，哇，最后一切天上那个地下天上地下的一切万有啊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就万有都要来彰显基督。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接下来我马上讲到人了，那我们也万有要彰显，但是里面有个突出的中心是人。他说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为地造，地为了我们人，圣经也有这样的话语。那么就将人带出来，那么人带出来也就是说神不光要将你说举一个性情，如果举一个所事是智慧的话，就用书那个比喻的话，不光是其实万物那个那样的一个器皿，神更是当中突出的是人。那么神就是怎么样把他的那一部分就是那本书上怎么能够显明出神的角度，用智慧的角度，那么神要把那个智慧实际上要投射到那本书上去。那么其实我过去对生命那个字不是特别理解，上次 Eric 弟兄讲了一句话，我还好像挺能抓住我，大概的意思是说生命就是神儿子跟我们之间发生关系。那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听我就觉得好像里面有点又有一点能够抓住我，就好像神里面的东西，神跟我们怎么发生关系呢？他要把什么东西要给我们呢？神自己光他自己有那样一个性情，有一个智慧，他不满足，他要发表出来，要将那个东西要扩展出去。那么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内容就是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过去读的时候其实最开始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是那个生命啊，什么是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生命给你的感觉就是不至灭亡，不是我们今天活蹦乱跳的生命，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那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战胜死亡的这个生命，可以永远不被死亡吞没。但有一次有一位弟兄有一句话他挺能够抓住我，好像让我对生命上有一个新的感受。约翰福音里面，当然约翰福音好像初看能够看出来生命是这个特征，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可以延续下去。当然约翰福音讲的不光这一些，但是好像说你要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论到那起初生命之道，讲到那个原有的生命，好像给你一个感觉，不光的生命表示可以到永远，跨越时间可以战胜死亡，那个生命给你里面有个质量，那个生命就是不光我们今天活蹦乱跳，也不光是指可以这辈子死了，我们知道我们得永生可以到永远，这个生命当中包含了一种特别的质量，我们可以说这是神要分给我们的那个内容，那不光是时间的问题。那么神怎么样，神怎么样来实现他的计划，怎么样将他那个粒子中的那个智慧怎么样能够出去，神是通过把生命给我们，他们给的途径从我们来说就是相信， 从我们来说是相信这是一个这样一个凭借，然后神生命。那样一来的话，就是神借着这么，神借着这一点呢，就是他的原来那个计划，就好像那本书可以写成。但是那个当中一切谁来做的？是主耶稣做的。那主耶稣做的时候，他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最早的时候，读道成了肉身，想到的是主耶稣从天上撇去天上荣耀到地上来。但是好像，在后面施洗约翰他见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在羔羊上更注重的是赎我们罪。但是在道成了肉身，给我有一个什么的感觉呢？就是说，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时候，他需不需要拿到那个生命？他如果亚当还没堕落的时候，他也需要，就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拿那个生命。对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信主，我们主耶稣的神的生命到我们里面。亚当那个时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将那个生命接受过来，这是同一个的生命。那么道成了肉身里面不光有那个意义，就主耶稣到地上来，我想对啊，他一定要成为肉身啊，因为他如果不是，因为他如果我们是要同样的性质才能代替同样的性质，那道成了肉身里面好像又有，就说道是代表神的那一面，神他的心意是要能够扩展到我们，他那个性情能够扩展到我们当中来。通过道成了肉身那件事，仿佛说明了一件事，就是神可以进到人当中来。就是这个主耶稣他是人，但是神是在他的里面。那么也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可以做成。但就是说那个里面还就让我感觉就不光是一个赎罪问题，关键的就是神这样就进到人的里面来，最后从神的永远的心意怎么样，就好比把那个智慧最后放到书上去，就是好像有了那么一点的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做法，这就是主耶稣做成的。那么最后不断的扩充，当我读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读到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我里面有个感觉，就是这个器皿要用来发表神，最后越来越发表，就是越来越成长的多，恩上加恩，丰丰富富，直到有一天，就是以弗所中所说的，就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到了那个地步，神的一个心意，他的心意就是要发表出来，这个发表达到了一个丰满的那样一丰满的一个地步，这个时候他所要的那个器皿就能够完全的能够来彰显他了，是那样一个感觉。那么这是个人的，就是如果说从个人来说是一个，当然到一章最后结束是讲到一个，我想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讲到是回想到创世纪28章雅各的那个梦。那么雅各的那个梦是讲到他在那块石头上他浇上油，那是神的殿，是神的家。那就是说神的目的还不光是要好像我们一个一个的人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神最后是要有一个我们常用这句话团体的基督啊，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是神的一个家。那么就是到最后扩充到那样，这个家不光才是一个扩充，最后是神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居所。有一句话很抓住我，就是说那句话真的很抓住我，说雅各在漂流的时候他是无家可归的，雅各在漂流的时候是无家可归，他没有安息的，在那个时候神也没有安息，神也无家可归，就我们仔细想是这样，神还没有得到一个居所。所以说神借着这一个，就是说神有这样一个心意，他要向自己发表，神有这样一个心意，他要得到一个居所。那么这一切本于最开始的时候是跟那个是神的儿子，是本于他的时候也是，整个那些过程都是靠着他，最后完成也是借着他。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将整个的基督的所事，将神的所事发表出来。所以说我自己的感觉，这次是就投射到一个神的那个，从那个神的计划中去看神的儿子。
点分享啊，是在第14节两句话，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呢我们好像比较不容易接受。怎么说呢，我们说不定看过有个人喝醉酒在那边胡说八道啊，那我们知道喝醉酒什么样子。或者是我们有也看到过什么庙里面有些乩童，当那个什么鬼灵附身的时候，他就又叫又跳，把自己打得满身是血啊，那个我们也懂。但是神自己来到世界上，我们没看过也没听过，所以我们比较不是说不懂他在讲什么比较不容易接受。我有一次在那个尼特森弟兄他的书里面看到他讲了一段，他说他有一次到庐山去养病，那养病在山上呢都没有人，只有他一个人住一个房子。他说每天有一个小孩跟他送饭来，也没有人讲话，所以他很寂寞。他有一天呢，他在阳台，那边有个阳台，他在阳台吃饭，吃完饭以后他进来，他就看到有几只小鸟就来捡那些掉下来的饭吃。他这也有小鸟陪陪也不错，所以他就把门轻轻打开出去要看看那些小鸟，那小鸟看他出来马上就走了。他后来再丢一些饭他又进来，小鸟又来了，他又出去，他又走了。他说他上面写说他想，如果我把自己变成很小很小跟小鸟一样这么大小的话，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他们也就不会怕，他们就不会吓走。这样听起来这个好像很有意思。我还听过有一个人讲的更也很好玩。他说有一个人住在河边，然后呢他养了好几只鸡，他住在那里，然后有一天他的母鸡啊把蛋孵出来12只小小鸡，很好玩，叽叽猪猪的。他就很开心，他心想这些小鸡长大以后哇不得了啊，他小鸡变母鸡，母鸡再先生小鸡。但是他就在担心，因为他前面有个河，他就担心那些小鸡又不懂，啪啪啪啪到河边，要是掉下去了不就死掉了吗？所以他没事就真的他跟小鸡说，小鸡啊小鸡，你要小心了，不要跑到河边去玩，万一掉下去了你就没有命了。结果有一天真的呢，那个母鸡带小鸡跑跑跑，有一只小鸡跑到河边就真的掉下去了。他急死了，他赶快跳水里面把它捞上来。捞上来以后呢，他就想想说，如果我能变成一只鸡的话，我如果变成一只鸡的话，我跟他们讲，他们不就听得懂了吗？那不就是很好啊？可惜呢，我现在是个人，我讲话他们听不懂。我听过有一个人这么讲说，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上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本来讲话我们听不懂，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讲什么我们这一下可都听懂了。好，谢谢。
弟兄们都很客气，除了3位其他就不说话了。我想我很简乐的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转一转。我们开始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你起初好像觉得是有点是很深奥的那个道理在里头，但是又觉得有时还是好像是很玄的那些个感觉在里头。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多读几遍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那我只是用很简单的话来讲，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说了两节的圣经，这两节的圣经啊，如果我们要把它里边的内容 来啊、都发表出来的话，那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述说。但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读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也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第二两节也好，一开头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有神。什么理由呢？不讲。为什么不讲呢？讲你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在太初以前就有，说太初以前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懂，说神根本就不跟我们扯这些肢解的问题，就一下开头就非常肯定的告诉你说有神。那弟兄姊妹，你晓得这样的一个心思啊，在人类的历史里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地上还许多人说没有神没有神，那有神有神有神，人家说那有神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那同样那个道理，你说没有神，那你又拿什么来证明给我看没有神？其实两方面你没办法，你用我们的头脑去证明的。但神在这一方面呢，他根本就不给我们跑这个走思想的路，就告诉你一个事实，有神。那我们就说，神呢，你也太霸道了吧？就说你真的是有，你也得要叫我们接受你有这个事实，我们里面要服啊，不然的话我们里面不服。感谢神。弟兄姊妹，虽然他这两节的经文是说的那么绝对，好像那么绝有神，但我们感谢主啊，你读下去很，他不是在那里跟人辩论有神没有神，他就在底下告诉你说你怎么看见神，你怎么遇见神。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他这里他一说到有神，头一件事情在告诉我们说万有的源头就是他，没有他就没有万有。那如果我们真要从这个点上来转进去的话，那罗马书第一章上边所说的那个话就已经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你看到万有，你就没办法不在心思里面去领会到他们怎么来的，你从那个来源你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接下去他就说了，这一位神，当然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他所说到这一位神，他是用神的儿子来做代表，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隐藏，没有提到神的儿子，他只是说太初有一些话，有一些意思，有一些有一个道。但是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神的儿子了，因为他，你说这个道，他是不是神呢？你读下去又觉得他跟神好像是有区别的，因为道与神同在嘛，是他就是好像是神以外的另外一个，但是他与神是也是同在一起。但那个就是谁呢？那马上这就说到，第一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万有的源头，第二就告诉我们这个是生命。一提到生命的时候，那这个是跟我好像我们弟兄们交通的时候所提到的，我们对生命这个认识啊，我们常常就说我活着就是生命嘛，那么不能活着就不是生命嘛，就死亡嘛。但是你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呢，你看到生命是另外的一个定义，那个生命是那个定义是什么呢？神自己，只有神自己是生命。 那么怎么去领会神自己的生命呢？这个如果我们要钻进去的话，那要也许许多多的话，许许也要用很多的时间，我们才能说了清楚。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神在那里说，生命在他里头，或者说在他里面就是生命，在他里面的就是生命。那你怎么去得着生命呢？你必须得着他。你不得着他的话，你就没有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面嘛。不在你不得着他，你就没有生命。你要得着生命，你就必须得着他。当然这个话在约翰福音一开头是这样说，但是在以后的经文里边就有好多话来补充这个事实了。比方你读到十七章的时候，要认识神，要认识父，你就只是你自己就是永远的生命，也认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那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再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呢，更说了有人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那这些话让我们能很明确的掌握一件事情，说到生命的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神的本性，就是神的自己。你有神就有生命，你没神就没生命。虽然我活，我有一口也有一口气在那里，我活着，但是我活着，但是我还是一个没生命的人。如果我们没神的话，那这一个认识，那是嘛？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就给我们在那里点明的了，他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一接连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你没有神，你就在黑暗里。这当然，这个不是说的物质的那个光和暗的那个问题，是说你我们这个人那个实际，你是在光里还是在黑暗里？我们都知道，在光里你会很释放，你没有重担，你没有忧虑。从我们的感觉上面来说，如果你在黑暗里的时候，你是背着重担，你是看不到前途，你是整个被那个给那个忧愁来包围，也给许许多多的愁苦来压扁，这个是黑暗。那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细细一个留意的时候，约翰福音一开头就把神和人这两个界限很清楚的在那里摆了出来。神就是一切的，神就是一切的那个起头，神也就是生命。那么你有神你就有生命，没有神你就在黑暗里。万有都在黑暗里，那个万有就包括了人在里边。但是他那里特别就说到，这生命是人的光，就把人这个问题很特殊的带出来了。然后接下去就说到，这人和整个宇宙都包括在里边了，但以人来做代表，人的实在的光景是怎样？那实在的光景就在黑暗里。所以就说到光，生命是人的光，但是人是在黑暗里。那当这个光呢，要叫把人带进带他们脱离黑暗进入光的时候，人就舍不得那个黑暗里面的那些个东西，所以就对光是有一个拒绝。那么就引出了，那在这一个对神拒绝的这一个大范围里边，包括人在里边呢，神就在那里说明一件事情，他就让 这一个这一个光来，光凡是接待这个光的人呢，就是信他名的人，就给他们传饼做神的儿女，人和神的那个关系的调整又带出来了，又带出来了。但是这个带出来是怎么来，是怎么显出来的呢？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那一个光呢？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来把这个事情扭转过来的呢？所以在提到这个道成了肉身以前，他就提出一个见证人，他所以呢，你就说有一个人叫做约翰，他那里为光做见证，然后就把这个光，他是什么，他来做什么，就带了出来了，就是很简单的说了出来了。那说清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当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样的一个情形显明在哪里的时候，神就说有一个人叫做约翰，他要来为这个光做见证。人可以在那里拒绝神，人可以在那里拒绝那个光，但是神没有放弃人，所以神就引出一个人叫做约翰，他在那里要为着这个光做见证。那这个光是谁啊？这个光是什么？底下就说了，底下的就 一些话就说了，说了这一个光是谁啊？这一光是来显明一个功用，这个功用是要叫在黑暗里边的人可以转变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是大事，这个是大事。叫在黑暗里的人，他们黑暗到一个地步，他们是拒绝神的，是反对神的，甚至是践踏神的。神要在这些人的身上来显明一个作为，让他们能成为神的儿女。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事情了。你说能有这样的事吗？我们感谢主，如果从我们自己身上来说，我们能证明这个事情。如果你回到圣经里边来说，最突出的那个人物就是保罗，也是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是反对你，神说好好，你来反对吧。等到有一天，那这一个人就说，神啊，我服下来了，我不反对你了，我要传扬你。那这是保罗的故事啊，也是我们的故事啊。但这次的故事呢，在约翰福音一开头，神就已经摆明出来了。但是摆明出来的最宝贝是叫我们感觉得到的是，人尽管用着非常没有道理，没有礼貌，也没有什么可以来支持的，反正我就不要你，我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拒绝你。神说不，无所谓无所谓，我还是为你们做一件事情，我要叫你们从黑暗里边转过来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在人中间要做的一件事。那神怎么做成这个事情呢？这就和道成了肉身来了。刚才我们的弟兄也特别提到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如果神在高天跟我们来说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懂，也没有一个人会领会。但是他就亲自到地上来，他成为人中间的一个，他就在那里发表神的心思。他在那里一面来说出，如果你要按照神的要求来活，你们都是在律法底下给要求的，那你们没有一个人有 路可以到神的那里。但是感谢神，现在他亲自来发表神对人的心意。约翰福音就用很简单的话来说，恩典和真理从他来。那借着恩典，那就说着神不计较人怎么对待他，神乐意把一个恩典显明在那里。那特最大那个这个恩典的最特别的那个地方，就是神不纪念人对他的顶撞，神乐意为那些顶撞他的人来预备一个赦免的恩典，或者说预备一条路把他们带回神的面光的底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神借着他的儿子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不仅是说出一个赦免的恩典，而是说出这个恩典是恩上加恩的。当然我们要领会那个恩上加恩这一件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很对我们在主里边有点年岁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应该是比较很清楚掌握得到的。我们会看到神把我们带到得救的那个地步，这是我们进入恩典的入门。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显明的不停在这里，还有恩上加恩，再加恩，再加恩，再加恩，一直加到神把他整个的自己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那个过程，我们也知道神先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然后领着我们在生命里边成长。也许我们会经过许许多多的各种试验和试探，但是神都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神实际，我一直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给带到脱离了从亚当里边所带进来的一切，而让神的儿子的所有来充满了我们。等到有天神的儿子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而进入神那一个永远的旨意的里边。那最后的一个地步就到的神的儿子怎样我们就怎样。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恩上加恩的那个事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一说到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 人的光，就带进了有一个人叫做约翰，他要来为光做见证。那个光是谁？第一是光是谁，第二是光做什么。在这里感谢主，他们就是给我们看到两个事情。你说的光是谁？神的儿子。说到他要做什么？他要把我们带进恩上加恩的那个结果的里头。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感谢主的，因为当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八节这大段的话里边，是说出这个道是谁，他要做什么，最末了就揭开这个秘密了。那这个道是谁呢？神的独生子。那这个是圣灵说的一段话，但这段话不是约翰的见证，是圣灵在这里说到约翰要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十九节开始，那是约翰的见证。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从约翰的见证带着使徒们的见证，然后这主自己主自己在那里借着他的所说和他所做的来印证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刚才吴弟兄特别提到的那个 生命记十九章那里边，十八章那里边所提到的那个，那一件事情，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将来在你们当中要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一件事情又实在是影响了那个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他们以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就是他像摩西一样给兴起来的一个民族英雄，从来没有一个意思是说到是神的，这一位在他中间要兴起来的是神的儿子，亲自来成为人住在他们中间。但是感谢主，约翰福音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一面是把他们这一个观念来扭转，但是给扭转的人不是顶多，但是给扭转的人都给带进神这个荣耀的恩典的里面。但是呢，也上全地的人来说明，这一个来到人中间做人的光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确定了神儿子的那个身份，然后就借着神的儿子所做的来印证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边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向我们说话的那一个目的。我们能很明确很明确的能抓牢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注意到这一件事情。那一开始圣灵在那里说神的儿子，然后就正规说到约翰的见证。那约翰的见证那个主题就是神的儿子来做弥赛亚，然后就透过门徒认识主的经历，也是在那里那个带出那个结论，神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然后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借着他所做的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很细的去留意到里边的那些字句所带出来的那些事实的话，你很清楚看到这一个信息的那个发表就是原作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显明神的儿子。我们实在感谢主，他是神的儿子。我特别心里边很有感觉的就是，他根本不和你不和我人不和人呢、去辩论有神没神的问题，就肯定讲有神这个事实不容置疑。我们感谢主，正因为这个事实是那么的肯定，神的儿子显出来那个必要和必须就给我们看到了，神乐意把人带回他起初的那个心意里，所以神越过了人的愚昧和人的无知，神向人说话，向人说话到一个地步，不再借着先知，也不再借着其他各种各样的事物，乃是他自己亲自来到人的中间来说明他自己，这是好大的好荣耀的一个恩典。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值得用点时间用点心思来转到神的话里边去，抓到他里头 神说话的那个目的和那个内容，那么就实在叫我们的灵活过来的。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吧，哎呦，都过了一点时间了，有点祷告吧。